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旧约概论。我们之前学习了研经指引和圣经神学，如今我们就一起借着曾经所学习过的内容来概览整本旧约。我相信这对于你把握整本圣经，并且帮助你训练能够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思维会很有益处。所以现在是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扎根到神的话语里面，被神的话语说服，被神的话语指导，也被神的话语更新。那首先我们来看历史概览。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神是从空虚混沌中创造世界的。神创造的巅峰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来彰显神的性情。这是圣经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讲述的信息。在第三章，神所创造的第一批人类悖逆了神，整个被造的世界因人的犯罪而堕落，这是罪的后果。在圣经继续的叙事当中，我们看到堕落使世界越来越糟糕。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开始了他的救赎计划，他呼召亚伯拉罕成为第一批神的百姓。神带领亚伯拉罕进入神所预备的地方，也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在一系列的反复之后，这批人最后来到了埃及，成为法老的奴隶。他们在埃及也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摩西带领这个民族离开了埃及，神给以色列律法，使他们成为一群特别的百姓。神也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律法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向万国万民彰显神的性情。但是他们没有做到，道德和政治的堕落一直混杂在以色列中间。那士师记就展示了这个混乱的时代。几个世纪之后，人民就要求一个君王。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是扫罗，随后是大卫。大卫的统治最好地展现了神所选择的领袖配搭神的话语，如何在神所选择的地方管理神的百姓，以彰显神的荣耀。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立圣殿的年间，以色列王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巅峰。但是呢，大卫也是罪人，他的后裔比大卫更加糟糕。很明显，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够完全彰显神的荣耀。在所罗门之后，王国分裂为两个，这两个王国随后都陷入了偶像崇拜。神首先借着亚述帝国的入侵而毁灭了北边的王国以色列，然后在一个世纪之后毁灭了南边的王国犹大，使巴比伦入侵并掳走了犹大的百姓。在巴比伦流亡几代人之后，百姓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了城墙和圣殿。旧约圣经到此结束，最后所余下的在应许之地的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人，他们在绝望中等候和依靠神。那这就是从头到尾的旧约。那么旧约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呢，我们在旧约历史中看见神 对于圣洁的渴望，以及人对于犯罪的渴望。旧约圣经教导我们，人都是罪人。整个故事的主线都在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对付自己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旧约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彻底解决问题的，神必须做一件新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是透过共同的生活来彰显神圣洁的性情，向世界宣讲神的荣耀。然而正如先知以西结所指出的，百姓并没有荣耀神的名，相反，百姓亵渎了神的名。那么神该怎样对待他们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到赎罪祭的重要性。在旧约当中有多个画面让我们看到赎罪祭的意义。罪人可以透过献祭来恢复和神的关系。亚伯兰用羊羔代替以撒献祭，引入了代赎的观念，就是代替性的献祭，羊羔它代替了以撒。这种代赎在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被实现，羊羔代替了人，使神的怒气转离。利未记正式把献祭纳入以色列的宗教生活当中，而且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代赎，而是一系列的代赎，只要有罪就需要代赎，而且这种代赎是司法性的，是必须的，不是可选的，是因为人所当得的刑罚，所以必须献上赎罪祭。在赎罪日的时候，因着人的献祭，不但刑罚被免除，而且人与神的关系得以恢复。你有没有看到旧约如何在形成牺牲和代赎的观念呢？你有没有看到神在怎样引导和教导他的百姓呢？首先，神教导百姓，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并且神渴慕他的百姓也圣洁。其次，神教导百姓说，罪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因为罪导致死亡，罪是圣洁的反面。那第三，神教导说，赎罪是可以被成就的，只要一个无罪的为罪人死。然而利未记的献祭并不是中心，利未记的目的是要百姓看到献祭的人呢，应当意识到献祭本身不足以除掉人的罪，献祭是不足够的。所以诗篇51:4这样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若非神的恩典，献祭也没有用。献祭的不足够尤其可以从犹太人的赎罪日体现出来。在赎罪日里，以色列整个民族要献上一个特别的赎罪祭，但是赎罪日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年都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一个重复犯罪的模式里面，没有一个动物的献祭可以除去人持续在罪中的状态，没有一个是完美的祭物。如果有完美的祭物，人们就不需要再继续献祭。旧约让我们看到，对于罪的问题，有很多企图解决罪的手段，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旧约最后以神的咒诅作为结尾的原因之一。我们想一想创世纪第三章，因为罪，神咒诅了蛇，咒诅了男人和女人。那么你知道旧约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吗？翻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4:6，马拉基论及下一个以利亚，也就是施洗约翰说，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自从人堕落以后，咒诅就便随着人类。咒诅是创世纪3开始的，也是旧约的结束。这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称之为旧约之谜。在出埃及记34:6-7，神这样描述自己的名字，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又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不是很矛盾吗？神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就看到一个应许的故事。这是我们从旧约看到的第二个圣经主线，就是应许的故事。是的，旧约以神的咒诅为主线，旧约也给我们看到应许的盼望，这也是旧约的主线，也就是神如何既赦免又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呢？这就是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开始的，是从堕落之后神对亚当和夏娃的咒诅开始的。亚当和夏娃选择不顺服，神就为他们的罪给他们公义的审判。但是在咒诅中，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居然做出了一个应许，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应许在女人的那后裔和撒旦的后裔之间建立对立，这应许是神白白赐下的。亚当和夏娃没有做什么，是神赐给他们应许。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应许有两个阵营，蛇的后裔会攻击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最后却要得胜。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这一个应许常常被撒旦所威胁，但是神却总是干预历史，最后让他应许能够成就。虽然人类都被罪所捆绑，是配得神的审判，但是神仍然保存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神为了保证他的应许继续存留，做出了另一个应许，他说不再用大洪水毁灭世界。那几个世纪，也就是几百年之后呢，人类继续变得堕落，但是透过亚伯拉罕，神继续这一应许，并且使应许开始实现。在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他这样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一代人之后，以撒的两个儿子之间的争竞差一点或者说几乎就毁了雅各，但是雅各是蒙拣选的后裔，神保守了他。再一次的，神的应许受到了一场饥荒的威胁，如果这个家庭都被饿死了，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那令人惊讶的是，神使用约瑟被卖为奴隶下监狱和受苦，拯救了蒙拣选的雅各的一家。这一拯救不但救了雅各一家，也救了周边的民众免于饥荒之苦。然后雅各的后裔在埃及为奴隶，被撒旦的后裔所伤害，整整一代的犹太男孩因为法老的命令而被杀害。然而神是信实的，神他也记得曾经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保守摩西的性命，也使用了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受奴役的生活。在西乃山上，神与以色列立约，正如他在堕落之前与亚当和夏娃立约一样，如果百姓顺服，他们就可以继续住在应许之地，否则神会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很遗憾的是，百姓立即开始不顺服，神审判了他的百姓，但是神仍然持守他和亚伯拉罕和亚当所立之约的信实。约书亚所带领的新一代以色列人兴起了，神将他所应许的土地赐给了他们，他们征服了迦南地， 打败了迦南人。虽然百姓仍然不时的悖逆，但是神也继续审判他们和透过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士师们是摩西和约书亚的继任者，他们拯救百姓，也打败仇敌。随后在一个重大的反叛当中，百姓拒绝了神做他们的王，而要像周边的其他异教民族一样有一个自己的王。因着神的怜悯，神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和自己心意的王，也就是后来的大卫。大卫就像是神的爱子，但是撒旦仍然在以色列的内部搅扰，想要破坏神所设立的王。首先是透过扫罗，其次是透过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因为神是这样一位有怜悯的神，所以他对大卫做出了另一个应许。这一应许是对之前神对亚伯拉罕所做出的应许的继续延伸，也是创世纪三章中应许的延伸。神应许大卫，大卫会一直有后裔坐在宝座上。那这一应许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吗？很遗憾，不是的，所罗门失败了。所罗门不是一个信实的君王，并且所罗门给以色列带来审判，首先是南北国的分裂，北国的君王比南国的君王更加邪恶，直到神给北国带来毁灭。在南国有的时候有悔改和更新，但是更新总是不够完全，而且也没有持久。最后神也毁灭了南国，让南国的百姓被俘虏。看起来神的应许失败了，然而即便是在审判和被掳的环境下，神依然没有遗忘他的百姓和他自己的应许。先知们不断地带来盼望的信息，神会和他的百姓订立新约。在被掳70年之后，犹大回到了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都得到了重建，然而神却没有回来住在圣殿当中，新约没有完全到来。神什么时候会来和他的百姓订立新约呢？400年的沉默之后，神又开始说话了，新约开始了。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新约的时代当中。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这一刻当中呢，你有没有看到旧约的故事是如何在堕落和救赎的主线下被拼在一起的？一方面，旧约是一个不断走偏路的故事，一个解决方案又一个解决方案，结果呢都是失败。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人并没有比创世纪三章的时候更好，除了一些人开始认识到靠自己不能够救自己。但是呢，另一方面，旧约也让我们看到应许在不断的发展，神逐渐的启示他所预备的救赎计划，一个要救自己百姓的计划。当应许逐渐成型，希望就开始加增，耶稣基督的舞台正在逐渐被搭建起来。耶稣基督才是完美的以色列，他为我们的罪作为赎罪祭而死，他是完美的逾越节的羔羊。透过耶稣代替我们的死和他从死里的复活，他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神是公义的，然而神也称罪人为义。神不是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然而神却饶恕罪人。神在上千年里所做出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耶稣基督是旧约之谜的答案，这是整个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信息，就是神他做出应许。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开始了新的一期课程，叫旧约概论。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要概览整本旧约，一共是30多卷的书，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今天在第一讲呢，我们没有进入具体的旧约的经卷，而是进行旧约的导论部分。在导论部分呢，我们也分了历史的概览以及应许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课程很熟悉，有没有？
对
对，
前面我们学过圣经神学，
还有研经指引。
对
对
对,
对，有点类似，
对吧？尤其是我在第一讲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感觉这个内容有点重复呢？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的研经指引，他就告诉我们怎么去研读圣经，给了一些方式和方法。
是，
然后在我们之前学的一卷课程当中，叫圣经神学概览整本圣经的一个主线，透过一些主题。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旧约概论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是有类似的部分。
对，如果大家有学过前面两科目的话，在学习旧约导论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我也有同感。
是吧？所以你们之前肯定是好好学了。那今天在第一讲讲旧约导论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觉得这个信息是新鲜的了吧，对吧？
不会。
但是也不会觉得它是难理解的。
对，但是也是给到我们有不同的视角去看旧约导论，就是看旧约圣经里面它讲到的一些内容。
是。那具体有哪些呢？
具体我在学这课的时候就让我思考，其实神对于圣洁的渴望还有人对犯罪的渴望，这两方面是让我有很多的思考，
就是贯穿在旧约里面。
是的。
在这课里面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神的救赎，它是持久的，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一个救赎计划。它是非常的宏大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其实从人犯罪开始，神就已经开始启动他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了。神是怎么样启动的呢？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拣选一个人嘛，就亚伯拉罕，由亚伯拉罕呢就发展成一个民族，
对，
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最后发展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他就经历了几十代的君王，应该是，然后呢后面又经历了王国，最后分散到世界各地，最后他们又回归啊，这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过程吧。
对，
在当中看到人他是不断不断的犯罪，但是神呢他是一次一次的提醒，一次一次的挽回。虽然人类让神失望伤心，但是呢其实神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没有说我就灭绝你们，我就不用再烦了，这样神是没有的，他仍然是心存怜悯的，看到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神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也给他们立约了嘛，立了很多的约，
对，
神始终是守了这个约，直到应许的成就，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然后才完成了整个的救赎的。
是。刚才喜乐呢相当于把整个旧约的概览呢他做了一个梳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节点之间彼此是有联系的。思雨呢，你会看到它这里面两个主线，一个是概览，一个是应许的故事，会不会让你觉得整个旧约它会更立体，对吧？
对，
整体会更立体。
是，这样我在思考，就是神他在我们犯罪之后不是任由我们就这样犯罪堕落下去，而是神他亲自有他自己的计划。那这个计划他是从亚当的时候就已经给到人类，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了，就是借着救赎的工作。那从这个救赎工作让我们看到，就是神他是圣洁的， 也在反映着我们人的罪，我们现在罪恶当中我们是无法自拔的，即便就是说神他今天拯救人，然后我们又看到人过一段时间又犯罪了。
对，你可以举例子，比方说神拯救了挪亚一家，
对，神拯救挪亚一家，
但是呢他们很快又继续犯罪和堕落，就是因他们而生出的人类又犯罪和堕落。比方说神拯救了以色列民族，让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进到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很快又犯罪和堕落，对不对？所以他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故事。这件事情就借着在利未记告诉我们的献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赎罪祭呢要不断的献，每一年都献，这就说明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循环往复的罪当中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的。
对，就是人面对罪呢其实是无力自救的，从当中看到人没有办法胜过罪，唯一的一个出路只有依靠神，只有仰望神的拯救。
对，而且在旧约里面神也在教导百姓，其实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罪带来死亡嘛。对，
所以今天这一课学完之后呢，至少现在如果让我们再去通读整本旧约的话，应该不会觉得旧约很枯燥了吧。
我发现透过学习之后读圣经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了。
对，而且知道它的定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讲到了巴别塔的故事，对吧？然后又讲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然后再讲到以色列分为两个国家，南国犹大，他们也悖逆，最后神允许他们被巴比伦所奴役。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故事是独立的吗？它是有关联的。
对对，在当中也看到了，其实神让以色列民他们回转的一个方式就是管教。神为什么管教他们？不是说恨恶他们，而是爱他们，想让他们回转，所以神就使用他们的仇敌或者是一些灾祸，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再陷在这样的一个罪中啦，你们要悔改了，你们要回转了，回到神那里，这样提醒他们。
是，当然呢我们也非常的清楚，就是在整个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有一个漫长的沉默期，对吧？
对，
然后我们在等待着等待着，那我们在等什么呢？最后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整本旧约是这样一个非常完整又指向新约，指向基督，指向耶稣的一个宏大的叙事，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待旧约。好，那今天呢我们只是简单的第一讲叫旧约导论，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会逐卷的跟大家来概览旧约当中的每一卷书，盼望这样的概览让我们能够把握到每一卷书的核心信息。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再
会。
这是天父创造的大自然，你我同在这爱的大家园，共享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欢喜快乐天父永相伴。这是天父创造的大自然，你我同在这爱的大家园，共享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欢喜快乐天父永相伴。